你爱何等地长阔深涛，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去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们请诗班来唱。
亲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脸，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一起来，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我爱何等地长阔深涛，
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连，跟随主永不改变。最后一次，起来。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脸，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我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花香是妄想。
你爱何等地长阔深涛，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连，
我一去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是的，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这位最知心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值得我们信靠，他是值得我们把一生交给他的主。让我们唱这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请诗班先带我们唱两次，我们再一起唱。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恩典如星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一生颂礼，这一生最美的福就是能知足，一生最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心处理你的恩典，让我真实地见到你，我的真理，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枚祝福就是能知足，这一枚祝福就是能靠住，走在高山深谷，我会把头我都这时候我们无数的黑衣星星化你恩典如晨向我是的脚印，在我森林里美丽都是今生受益，一生美的祝福就是人结束，这一杯美祝福只能幸福也不走在这路，我已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午夜里我用星星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蓝色十字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人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才赞美你，你真的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我们能认识你，能成为的你的儿女是何等的幸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永不改变，你的信实啊也一生都不改变。主，我们实在愿意来到你面前，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也实在愿意这样的福分也能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我们就把今天我们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愿这些赞美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主啊，使得这一生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主啊，真的在这人生一生的过这么多街，每一个台你牵我的手走过的，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人能够享受到一生最美的就是蒙你的拣选，能够认识。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称呼主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阿们。是，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是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主耶稣你为我们成就何等的救恩。是的，亲爱的父，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你在我们的当中，虽然你开今天晚上你要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让你的十字架就每一遇见你主啊被你的爱。谢谢耶稣，祷告奉你的名，
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这里，主也让这么多的福音朋友来到这里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你，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我们所有的。主，但愿今天你在这里能够真的是你的话来祝福每一位朋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心里满了感恩，满了感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主耶稣，我们才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也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祝福。主啊，虽然我们走在这人生的路上，有走在高山，有低谷，但主，我们感谢你，你伴我们同行，你们走过我们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主，我们实在愿意你将爱临到每一位当中。主，愿意我们一生都能赞美你，能认识你。谢谢恩典的主，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着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这首诗歌《神是爱》。 谢谢副班。在我们时间交给讲员袁志明弟兄之前，我们想请金弟兄来我们介绍今天的讲员。金弟兄请。
弟兄姊妹还有各位朋友们晚安。等一下我想我们袁弟兄他讲完信息以后一定会有呼召，所以等一下子我可能没有时间来欢迎我们中间的第一次到我们中间还有这些福音朋友们，好吧？我就趁着这个时候，你今天是第一次受邀请来，还有你虽然你来过，可是你也到过别的教会，可是你仍然在追求要想认识耶稣的，你好不好？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欢迎你，好不好？举手，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欢迎你，好不好？大家站起来，我想不止这些，好吗？现在还有站起来，我们真的我们欢迎你啊，我们欢迎各位，好不好？好请坐，好请坐。我真的盼望今天等一下你听完袁弟兄的信息以后，真的圣灵摸到你，你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诗歌唱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慢慢体会，真的神是爱，而且他将来他真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而且今天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说我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什么？认识主耶稣。我们弟兄姊妹都熟悉，或者朋友们你们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袁弟兄，他是经过了这个六四以后他来到了美国，然后在他真的是整个人生有个极大的转变了以后，他认识了主耶稣。 一直到今天，这些诗歌，尤其刚刚那首诗歌，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他指定的，他点的诗歌，所以盼望今天他借着这个信息，能够把他心中所享受的恩典都分享给我们各位。好，我们就请袁弟兄。
站太高了哈。有多少基督徒弟兄姐妹请举手？基督徒 OK， 好，请放下。不是，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你们举手。有多少？好，谢谢你们。我相信如果我们知道有上帝的话，每个人都愿意认识他。但是很不幸，我们从小就受教育说没有上帝，所以我们也不想认识，也认识不了，是吧？因为我们从小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所受的教育都是说我们人是猴子变的啊，宇宙是这个自然进化的结果。那么这么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就让我们确信，从小就确信没有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无神论的时候，我们是没得选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选择了无神论，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从小只有这一双袜子，从小就穿这双袜子，没有第二双让你去选。所以当我来到美国以后，当我有了一本圣经，当我进入教会，当我接触到基督徒，我才发现了有另外一个理论，另外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宇宙有神。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看到爱因斯坦的好多语录贴在墙上，爱因斯坦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爱因斯坦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他还说，他说我们穷尽人类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的这个宇宙的法则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智慧。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啊，他们的观念，接触到一些最新的科学发现，像宇宙大爆炸理论，像量子力学，像这个最近这些 DNA 的生命密码的发现，我就感觉到有神论比无神论要可信的多，要科学的多啊，也文明的多。而且我注意到，我想你们都注意到了，欧洲、美洲这些现代化的国家，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我们在大陆原来受的教育是啊，随着科学进步、文明的积累、知识的增加，我们就不需要宗教了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是科学发达的国家啊，文明进步的国家，信上帝的越多。包括中国，中国在50多年前只有70多万基督徒，经过这50-60年的啊快速的发展啊，现在的基督徒已经达到7-8千万，增加了100倍。1900年以来，所有的科学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啊，有80%多是基督徒。说这些东西都开了我们的眼界，我们才真正有选择。你是选择有神论还是选择无神论？你现在才真正的有了选择啊！所以我刚才看到有很多人举手，说你们还不是基督徒。我原来也不是基督徒，我37岁才信的。 啊，这个原来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博士研究生，呵呵，然后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解放军的政工干部，当了12年兵，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信耶稣呢？啊，怎么能传耶稣呢？这当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啊，也是我当初意料不到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到了美国以后，接触到这个信仰，我亲自的啊来分辨，亲自的来选择，我在自由状态下，我选择了信上帝，啊，因为我知道信他比信自己更合乎科学。我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更高的智慧，我头脑中的这个小智慧是这个更高的智慧的一个小小的产物而已，啊，我在寻求它，却寻求不到，啊，寻求不到。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这句话呢，就是无神论成为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接下来有一句话说，唯有上帝怀里的独生子啊，就是耶稣，把它表明了出来。这句话呢，就是信仰成为可能了，就是看不见的上帝可以借着看得见的人向我们显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恩典的人生，我就是想讲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啊。我们知道哈，世界有三大宗教，有回教、佛教、基督教啊。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就说，这三个宗教的创始人多么多么伟大。但是到了美国，我才发现啊，这个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啊。释迦牟尼说他是佛陀嘛，就是觉悟者、智慧者的意思。他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那个佛经浩瀚无边，你读一辈子读不完，其实它就是人的智慧来揣摩那不知道的神啊，越揣摩越多，像瞎子摸象一样啊。那个回教的创始人是这个穆罕默德，他称他自己是先知，是使者，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但是唯有这位耶稣啊，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就是看见了神。他说神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他活了33岁多啊，死在十字架上，从生到死他从来不改口，他说我就是神啊。他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大祭司审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他不能改口。所以你看，这三大宗教的创始人远看差不多呀，说万教归一，可是近看有天壤之别。那两个人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但是耶稣从来都没改过口，我就是神，我就是神啊。为什么啊？耶稣是这么样的坚持他自己就是神，因为他不能说谎。我特别尊重这三个人，释迦牟尼没有说谎，穆罕默德也没有说谎，耶稣也没有说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说他们不是神，他没有说谎。后人把他们当成神来拜，那是后人的错误。就像老子写道德经非常谦卑的，你们去读道德经，他说我恍啊惚啊，我实在弄不懂啊，勉强叫道吧，多谦卑啊。可是后人道教说他是太上老君，说他是神，他自己都不承认的。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但是这个耶稣不一样，耶稣从来不改口，我就是神。他说话的时候超越人间，他说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从天上降下来进入世界，我还要离开这个世界再回到父那里去。他说话的时候超越空间，我们人都活在空间之内，他不活在空间之内。他说你们会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 除了从天而降依然在天的人子，就是他自己，没有人升过天。你们听这个话啊，他说我从天而降依然在天，就是他同时在天上同时在人间，就好像我说话说我来自北京依然在北京，他就这么讲话。他说话的时候超越时间，他说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当时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啊，祖先呐、啊，就相当于咱们中国人的炎黄。耶稣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犹太人气得不得了。但是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还不算，接下来他说在创世以先的荣耀里，我就与我的父同在，就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在宇宙诞生之前，耶稣已经在了，他就是那道。所以他说话的时候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人间，而且他说他的话我们理解不了，他还超越我们的理解力。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今日不晓得，将来才会明白。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你们如何能信呢？啊，他说我还有很多事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承受不了。所以有一个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这个远志明，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我就用耶稣的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你都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啊，圣经讲的全是我们人类的事情，至于整个宇宙，宇宙之外上帝的事情，我们人怎么能领受得了啊？所以他只是圣经，我们自己人类的事我们都不相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啊，他从生到死不改口，宁肯死在十字架上也不能改口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一位，我就是你们人类寻求而不得的那一位。我想跟大家讲哈，如果宇宙有上帝，他一定会来找我们，你们懂这个道理吧？我们人找上帝是找不到的，因为上帝在时空之上，时空之外，我们在时空之内，我们连这个小小的地球都离不开呀。地球在空中飘着，围着太阳旋转，太阳呢也带着地球一块围着银河系旋转，我们人类太渺小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怎么能找到上帝呢？他是灵，无形无相啊。现在科学界发现了什么宇宙大爆炸，说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从一个 singularity， 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物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啥都没有的一个点，叫 singularity， 从那个点突然就爆出这个宇宙来了。这个科学的发现其实呢就通向了上帝，就是有一位看不见的神，他是灵，无形无相，却创造了这个看得见的宇宙啊，已经通向了。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啊，圣经整个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八个字，这八个字里边有四个词，一个词就是天地，天地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是一个客观存在。接下来有一个起初，可是我们科学家呀，像伽利略、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他们都不承认宇宙有一个起初啊，他们当初都坚持说宇宙是无始无终的，是自有永有的。我们在中国大陆学那个唯物主义也是这么讲的，说物质是不灭的，什么意思？物质是早就有的，这样很省事儿。说宇宙从哪里来啊？哪里都不来，一直在这儿啊，宇宙到哪里去啊？哪儿都不去，永远在这儿，这省了多大麻烦 啊！但是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起初，科学家们都不理解。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公式，根据他这个公式呢来推算宇宙应该有一个起初，可是有起初就得有灭亡啊，有始就得有终啊，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怎么办呢？在他那个公式上加了个宇宙常数，加了这个数之后呢，这个宇宙就无始无终了，他就高兴了，他就满意了。可是你知道吗，在30多年前大爆炸理论确信 宇宙有一个开始，将来有一个结束。爱因斯坦亲自到了那个加州理工大学，看那个哈勃望远镜的那个些数据，他看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他是错的，啊，宇宙真的有开始，将来真的有结束，说真的有起初。那圣经早就讲了，天地有一个起初，而且不仅是有一个起初，而且有起初是一场创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不是进化。这个宇宙一诞生的时候啊，在亿万分之一秒，科学上叫普朗克时间，非常短的时间内，整个宇宙全部都有了。啊，宇宙的法则、宇宙的规律啊、物质、能量啊、我们的生命全部都有了，一下子就得有，就像生小孩一样。你们看，小孩一生下来的时候，从母亲肚子里是不是什么都有了？鼻子、眼、胳膊、腿都有吧？一样都不缺的。慢慢长大，宇宙也是这样。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那普朗克时间一炸出来的这个宇宙是什么都有的。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等于 mc 的平方这个规律，那个时候就有了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法则，那个时候什么都有了，只是不断的长大长大，直到今天。不是进化，不是说先有了这个再慢慢进化那个，没有，全部什么都有，生命的一切法则都有了。啊，所以你看，起初是一场创造，不是进化。那么创造者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是上帝。现在的科学啊，已经发现了这个圣经的第一句话，啊，发现了它的三个词儿了。我刚才讲一共有四个词儿，对吧？啊，科学已经达到了第三个词儿了。天地，天地有个起初，起初是一场创造，这个科学都发现了。但是最后创造者是谁啊？上帝。这个科学发现不了，这个非得上帝亲口告诉我们才知道，对不对？因为与那个霍金，像 Stephen Hawking 霍金，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间和那一瞬间之前，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知道，我们的科学无法研究，我们的一切智慧通通失效，因为那个时候是不存在，是什么都没有，是无形无相，你研究什么？说那个时候是上帝的领域，啊，只有上帝存在。所以耶稣说，在天地创造之前，我就与我的父同在。那叫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叫 logos， 啊，希腊文叫 logos， 中文翻译成道，英文呢翻译成 the word， 话语，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信息啊，就是密码啊，就是指令啊。就像一个受精卵，一个卵子跟一个精子一碰，受精卵里边已经写上你这个生命全部的密码，你们知道这个道理是吧？就规定了你将来长多高，长什么样，这个有什么遗传病，黄皮肤还是白皮肤啊，甚至你的智商有多高，你包括像我有没有这个什么少白头遗传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中国古人这么说。哎，现在科学证明了，你的整个生命的这个法则呀，已经被那个你母亲那个受精卵都写上了啊。所以宇宙一开始也是什么？宇宙一开始啥都没有的时候，已经有了那个信息，有了那个指令，啊，多么奇妙啊！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神做的。神如果不来找我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神。就像霍金讲的，没有办法研究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去穿越，我们没有办法超脱时空之外去寻找那超时空之外的上帝，我们不可能。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本质的鸿沟，这个鸿沟是人不能跨越的，就好像电脑跟人之间有一个鸿沟，电脑自己不能跨越，电脑永远不可能把人研究透。你注意到这一点哈，如果你家里有一台电脑能把你研究透，你怎么办？你得把它摔了，连你太太都研究不透你啊，连你自己都研究不透自己。一个电脑能把你研究透，那是个怪物啊。所以被造物 永远不可能把创造者完全研究透。那么人也是，人被安排在活在这个太阳系里，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活在日光之下，啊，活在地球之上，活在时空之内，我们被规定的。你没有办法去研究那个给你生命、给你气息、给你日头、给你月亮、给你雨水的那个上帝，你没有办法去研究，没有办法。圣经里面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讲了很多，说人要敬畏神，人要信靠神，人要感谢神，人要赞美神，人要吃喝神，人要听神的话，讲了很多人跟神的关系，唯独有一个关系他从来不讲，就是从来圣经没有说过人要研究神，没有一个。所以神学老师说我要研究神，那是一个大罪。你不能研究神的，你只能信靠神、敬畏神、赞美神、吃喝神，你怎么研究神啊？你研究神，你把神研究透了，那神还神吗？神就不神了，你就神了，你是假神啊！啊，人为什么叫原罪？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啊，就是原罪，就是想像神一样嘛。蛇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那是最大的罪。”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说你说有神，证明给我看吧，有神说服我，我就信。你知道吗？你犯了什么罪啊？你犯了原罪。你要像神一样，而且你不仅像神一样，你要成为众神之神。说有神没神，拉来让我看看。啊，有神没神，摆到我面前，让我来验证一下，通过我的知识，通过我的学问，通过我的考察，他才是神。你说你是不是成了众神之神了？这是原罪。你是被造物，你千万不要像电脑一样。你们家的电脑说你是人吗？你是人拉过来让我验验。不行的，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本质的鸿沟，这个鸿沟是人绝对不能跨越的，啊，绝对不能跨越。怎么办？那我们不能认识神，我们又需要神，我们又离不开神。没有神的人呢，就是个空虚的、孤独的、绝望的、飘零的人。人心中都有对神的思念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临死的时候啊，你再无神论，你临死的时候你也得愣一愣。那真的就人死如灯灭吗？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科学不能证明死后有灵魂，也不能证明死后没有灵魂。你知道科学是不能证明这些东西的。那既然什么都不能证明，你干嘛就相信人死了如灯灭呢？你为什么就相信人死了没有灵魂呢？傻不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的特别聪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万一到时候有灵魂怎么办？我们都上了当了，都上了那个蛇的当，蛇就骗你，说你就是神，你还信什么神呢？你的眼睛雪亮，你像神一样亮，你能分别善恶是非，我们就喜欢这个。蛇一说，亚当夏娃就把那个果子吃了，这就是原罪。所以千万别上当，人永远不能认识神，千万记住这一点。你对神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是什么呢？不是去研究他，把他证明他，是去听从他，信靠他，敬畏他，热爱他，赞美他。因为他已经，尽管他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爱你，给了你阳光、空气、雨水、大地，给了你生命，给了你气息，他已经给你了啊！你别把这称作自然啊！我们很多人说这是自然呢，这哪是自然呢？什么叫自然呢？啊，我们家都有孩子，你像我有一个女儿，她从小就住在我家里，吃我的，用我的，花我的，啊，特别自然，啊。打开冰箱就吃，你饭做的不好就责备，这叫自然。他到了邻居家一点都不自然了，什么都不能动人家的，啊，到了商店里拿个苹果都得交钱，也不自然。他为什么在家里那么自然？因为那是恩典，那是白白给的，我所有的都是他的。我们在大自然里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觉得这是自然？这叫大自然？为什么？ 这是大恩典，阳光白给你，空气白让你呼吸。你知道空气多贵吗？你不吃饭死不了，你不喝水一会儿也死不了，你不呼吸一会儿就死。可是你的呼吸为什么不要钱？上帝知道你太需要了，所以也知道你付不起钱啊。阳光也是这样，你们知道阳光、空气、雨水这三样东西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东西啊。现在找外星人呢，说任何一个星球上只要有这三样东西一定有生命，这三样东西多宝贵啊，这三样东西都不要钱。你们常常说白白了不行的，说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我只要一举手就白给我，不管我犯了多少罪，你说我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你知道吗？好，最好的东西都是白白的，凡是花钱买来的东西没有样好东西。爱情能买来吗？对吧？这个良心能买来吗？凡是能花钱买的都不是好东西，凡是好东西都是钱买不来的。什么叫爱情？爱情是当你穷光蛋的时候还爱你，那叫爱情。神也是这样，神给你最好的东西是不要钱的啊，不要钱的。而且我们知道人都有罪啊，什么东西人控制了能赚钱就控制了赚钱，对吧？那么上帝造了大地，大地本来是不要钱的，白给，结果人控制了搞房地产，贵得不得了啊。但是上帝说有三样东西是我的孩子们，我的儿女们都不可少的，这三样东西就是阳光、空气、雨水，我要把它造的让任何人都不能控制，免得他们控制了去欺压别的儿女。他就把这三样东西造的谁都不能控制，谁能控制空气？谁能控制阳光？谁能控制雨水？如果真的有人能控制的话，那还了得，你呼吸一口一个 quarter 你就受不了啊。上帝多伟大，谁说上帝没有智慧？谁说上帝没有爱？上帝什么都知道啊，把最宝贵的东西造的让任何人都不能控制，让他的儿女们人人都可以享受。神就是爱，自然就是爱啊，自然就是爱。你知道我下面就讲到上帝的恩典已经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常常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啊，习惯成自然嘛，习惯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上帝怎么来启发我，启示我们，怎么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他的恩典之下。他就是借着耶稣来的。耶稣到世上来啊，他不但刚才像我说的啊，不但是坚持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杀了他都不改口，而且呢他用了三方面来证明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啊。你们想一想，如果上帝宇宙的创造者他来到我们面前，来到人间，他怎么证明他是上帝？每个特别朋友们，你们想一想怎么证明。好多人可能会说，哦，那要显出上帝的大能力啊，让地球倒着转呢，谁敢不信呢？啊，我要跟大家讲，其实上帝来到人间呢，要表明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出他的爱，活出我们天父对我们这些儿女的爱。那么耶稣就是这样，他到世上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活出，用生命活出爱来的。释迦牟尼也好，穆罕默德也好，老子、孔子也好，谁都一样，没有一个人，不管他们讲多么高妙的道理，他活不出这个爱来。还有很多气功大师，好，发气功很厉害的样子，超距离的治病，怎么怎么着，说的天花乱坠，但自己呀，一点爱都没有，让自己的门徒去献身，自己不献身，好多这样的啊。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一来就指着大自然跟我们讲神的爱。他说，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天父的爱。他说，野地的花也不纺线也不劳苦啊，但是呢他的穿戴啊，就是所罗门王的最荣华的时候也不如他。说天上的麻雀上帝都纪念，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他就讲神对我们的爱啊，大自然就是爱，就是恩典。不仅如此，他还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啊，就是爱啊。我原来以为圣经都是律法，都是戒律，但是耶稣说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就是第一爱神，第二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他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就是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不是来做礼拜，不是动不动就主啊主啊 ，no， 啊，基督徒的标志是彼此相爱，而且是有彼此相爱的心，不仅是外表，是从心里边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说：“哦，这是基督徒，这是耶稣的门徒，这是耶稣自己规定的哈。”所以，朋友们，你们要认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你要用这个来认他。我们基督徒自己也是这样，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啊，耶稣自己活出这个爱，他来到人间，你看上帝的爱多么伟大，好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宇宙的主宰的儿子来到人间，生在马槽里，进入了社会最底层，啊，受尽了屈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就是来打救穷人，医治病人，赦免罪人，他来了就是为这些来的。你想想，你如果有十个孩子，这十个孩子九个都很体面，都很富足，都很健壮，有一个孩子哦，这个很落魄，很失败，谁都看不起他，你这个做父亲的来了先找哪个？做父亲的一定先找那个最落魄的，最失败的，没人看得起的，要去安慰他，要去帮助他，要去爱他，对不对？耶稣讲说，你们谁有一百只羊啊，丢了一只，不把这99只先放下去找那丢了的羊呢？耶稣就是这样，上帝来到人间，不是到他肯定不会到白宫那儿去，你们相信，不会到好莱坞，不会到那个这个什么华尔街，他要到那些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当中去，到那些按摩女周围中间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才是可怜的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到世上来活出他的爱，最后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无缘无故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出那一句人类最伟大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人类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一句话，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依然爱你，你恨我，我还爱你，你杀了我，我还爱你，我还为你祝福，为你祷告。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我们在人间也常常讲爱呀爱呀，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我们只爱那可爱的人，我们不爱那可恨的人，我们只爱那爱我的人，我们只爱一个人的可爱的方面。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多么相爱啊，等结了婚之后你就会发现，哦，你太太那个不可爱的方面是多么可恨啊，多么可恶，恨不得限期改正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说我爱你是爱你的整个一个人，包括你的缺点，等结了婚就不这样了。唯有神，将来你们会慢慢体会到，唯有神的爱，耶稣十字架上的爱，是爱你整个的人，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你杀了他，他都爱你，为你祝福，这是神的爱，真是阳光一样的爱，空气一样的爱，大自然这样的深情厚爱，在耶稣身上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我为什么信耶稣？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首先就是接触到了基督徒的爱，基督徒那份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无缘无故的爱，我开始很怀疑，说这些人我素不相识，为什么老请我吃饭呢？一定有目的啊，啊，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老帮我做这事儿做那事儿？啊，后来慢慢才发现，啊，他们就是说，像他们所说的，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我们的爱不是我们，是神的爱借着我们给你的。当时听不懂这些话，但后来当我读圣经，我才看到神的爱，就是基督徒的爱引导我到了耶稣的爱，到了耶稣面前。我从来没见过耶稣这样的人啊，没有见过这个。所以我以前把基督教都理解错了，我今天想告诉大家哈，我理解哈，基督跟基督教有根本很大很大的区别。基督就是耶稣了，基督是神， 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啊，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教分很多派。基督是自由拥有，永不改变，对吧？但是基督教呢，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基督是永恒的，永恒之道嘛，太初之道。但是基督教才2000年的历史，对吧？基督是不犯罪的，基督教里边好多罪。你们千万别信基督教，要信基督。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国内的同学打电话说：“袁志明，听说你入教了。”我说：“我没入教。”我说：“我信耶稣了，我没入教。”啊，基督教可千万要不得，你要想当个基督教徒，你找死，你早晚会极度痛苦。因为你觉得你在守一些教条，守一些律法，守这些教义，你守不住的，啊！但是你信了耶稣，耶稣爱你，永远的爱你，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事，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耶稣说我爱你，啊！耶稣就是爱，神就是爱，啊！这是神来到人间，借着耶稣给我们表明的第一点，就是他活出了神的爱，不是人的爱。第二点，他说出来了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啊！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啊！你知道，我刚才讲到啊，牛顿、爱因斯坦都不知道宇宙有一个开始，将来有一个结束，但是耶稣在2000年前就宣告了。他没有进过学堂，他是个木匠的儿子，在20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后汉，他竟然在以色列宣告说：“哦，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天地都要废去。”谁信他的话？一个30岁的年轻人，啊，连正规的学校都没上过，就大胆的宣告宇宙要废去，但是我的话不废去。哦，但是现在怎么样？最近几十年，感谢主啊，我们赶上这个年代了。最近几十年，大爆炸理论出来，我们才发现宇宙真的要废去，天地要废去。耶稣的话是对的。耶稣说，不仅这个天地要废去，而且将来啊，他还要来接我们，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跟他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呢？到新天新地去，到神那里去。你知道这是什么？哦，我最近看这个科学上的一些东西，发现科学家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旧的宇宙既然要毁掉，要结束了，那么会不会产生新的大爆炸，产生新的宇宙？说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个宇宙的道是不变的，啊，生命力是不变的，它既然产生过一个，就可以产生第二个、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那叫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什么人才能从这个旧天旧地灭亡之后进到新天新地去呢？只有那些认识宇宙之道的人，就是认识耶稣的人。耶稣就是道在肉身里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就像挪亚方舟，我们知道当年那个大洪水一来，大洪水一来把地上的活物全淹灭了，啊，然后挪亚一家八口躲在方舟里，躲过了这场灾难，得以存活进入新天地。他们为什么可以进入新天地呢？因为他们信上帝的话，因为他们躲进了方舟。耶稣说啊，这个末日，这个大洪水的时候怎么样，将来末日也什么样。我告诉大家，耶稣就是我们的方舟，就是我们末日的方舟。这个世界在败坏，如果不躲进这个耶稣的名下，不躲进耶稣的方舟里，将来随着这个世界一块毁灭，不能进新天新地。因为上帝要选那个好种子过去，选好种子。什么叫好种子？在耶稣里的，认识永恒之道的。感谢神，耶稣到世上来讲了很多真理啊，他说将来接我们，而且他说将来要让我们复活啊。这个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困惑。我说什么叫复活呀？我将来我死了，过些好多年以后我再活过来。我就想，复活的时候我是多大岁数啊？啊，是20岁的我呢，还是80岁的我？当然我们都喜欢20岁的，可是你20岁，你如果你复活成一个20岁的我，那我不认识我太太呢还。 啊，他才十几岁啊，啊，所以啊，真是琢磨不透，耶稣为什么讲这话，好难理解。哎，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人呢，用智慧去搞科学研究，科学呢，一步一步通向上帝。啊，现在的这个 DNA 啊，这个遗传呢，这个密码的发现，就告诉我们，只要你的遗传密码存留着，再过100万年，再过1亿年，都可以复制一个你。你们懂吧这个道理啊？只要把你的遗传密码留着，啊，你的遗传密码就是你生命的全部的信息，只要留着，多少年之后都可以复活，都可以给你一个肉身，就像电脑一样。现在电脑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啊，对不对？好，你说这台旧电脑快坏了怎么办？马上拿个光盘，把那些里边的 information 全存出来呀、啊，存出来，存出来之后换到一个新的电脑那去，插进去，输进去，又是你，还是你的东西，一点都没变。灵魂软件是不占空间的，对不对？你输进一个 Windows XP， 你再称称那个电脑的分量，一点都没增加。你把你所有的 information 全输出来，电脑的分量一点都不下降。你人死也是这样。你知道人的灵魂就是你里面的软件，你里面的软件将来要归回到神手里，神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新的肉体里，还是你。哦，感谢主啊！我就感谢神，我就现在读科学越读越接近圣经，啊，我就读神学啊，越读越困惑，读科学越读越明白，啊，越读越神呐、啊，越神。因为科学呢，它开始假定没有神，啊，假定用人的智慧就可以解释一切啦。可是呢，它越研究越玄妙，最后就陷入困惑。那我们信神的人一看就明白，通向神了，这是。但是神学呢，它一开始假定有神呐、啊，一开始假定有神，什么都不稀奇，我全知道了。而且他想把神条理化，把神系统化，啊，结果上了当，啊，上了魔鬼的当。神怎么能被你装进一个系统呢？那还了得？神怎么能让你装到一个篓子里去？一二三，我念神学院的时候，神的属性一二三，然后这都是我们知道的属性。神还有一些不知道的属性，我们人是永远无法知道的。那我们人永远无法知道的属性也有一二三。我读到这里我就很吃惊，我说老师啊，你怎么你不知道你还知道啊？不知道你就闭口嘛，还一二三呢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属于上帝；显明的事属于人，属于我们。永远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保持对神的敬畏的态度，这是我们得祝福的一个秘诀啊！得祝福的秘诀，永远知道我是人，我不过是尘土。我是靠了神的启示，神的恩典，我得以活着，好，这就可以了，啊，这个耶稣到世上来，啊，他把神的话告诉我们，还有很多真理啊，我今天不能一一的展开给大家讲，不然他讲到人，他不仅讲到宇宙的来龙去脉啊，而且他讲到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你说你活着是什么？耶稣说，叫你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可是咱们人呐、啊，常常关注我们的肉身。漂亮不漂亮，健康不健康，啊，啊，这但是神借着耶稣告诉我们说，借着耶稣的口告诉我们说，啊，肉身是无益的，叫你活着的是灵，你相信这话吗？这话很重要啊！我就体会到，啊，比方说我们中医过去讲，忧伤肺，怒伤肝，你心态不好你就生病，肉身的很多毛病是因为你的心灵不好导致的。现在科学西医也发现了，如果你压力太大，心情压力太大，你老年就有痴呆症。然后呢，如果你太过于的操心，那你就会有忧郁症。啊，这都是心灵决定的，心灵常常决定了我们肉身的光景。啊，为什么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就是个心灵的状态嘛，少是个肉体的状态嘛。还有谈恋爱，你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一般都是看外表，看肉体，漂亮不漂亮，潇洒不潇洒，第二次见面呢就开始往深处， 啊，这人挣多少钱呢？啊，家庭如何呀？啊，背景如何呀？那么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越见的次数多，你就会越往深处说，这人性格如何呀？品性如何呀？那个心里宽厚不宽厚啊？对不对？就开始了。但是越了解越往里，越了解越往里，直到结了婚之后，你就把他就看透了啊，你就看到他骨子里边去了。而且结了婚之后，你们知道，过不了三年五年，肉身就不重要了。你再漂亮，三年就看旧了，啊，那接下来是两颗心要在一起生活，对不对？两颗心要磨合，流泪流血，有的磨实在磨合不好就离了，磨合好了的，就是两颗心在过日子。到老头老太太，完全是两颗心了，手拉手都没感觉的，啊，完全是两颗心。相依为命，啊，心心相印，这是，所以耶稣说，让你们活着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到最后死的时候，你就更发现这个真理。到你死的时候，你的肉身气息奄奄，连个手指头都不能动。那个时候你的心如何？你知道吗？你的心非常活跃，非常成熟，炉火纯青了。你能看见你原来看不见的人，你能看见死去的人，你能想到很多你原来想不到的事情。中国有一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那个时候你的灵魂状态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的肉体是非常坏的啊，两个形成极大的反差。所以中国大陆说什么物质决定精神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物质已经完蛋了，可是你的精神那么好，那物质怎么决定精神啊？你们将来都有一次机会的哈，来品尝品尝品尝，你灵魂是独立于肉体，是可以独立于肉体而存在的。因为当你的肉体渐渐衰老的时候，你的灵魂并不衰老；等你的肉体要死亡的时候，你的灵魂并不死亡，对不对？你的灵魂气息奄奄的时候，你的心灵却朝气蓬勃。你的灵魂，你知道，将来每个人都可以验证。所以耶稣的话是对的，叫你活着的是灵。等你的这个灵魂一离开肉体，立刻就死了。所以肉体是无益的，那有的人他90岁的肉体，他的灵魂离开死了；有的人30岁肉体还好好的，灵魂一离开也死了。肉体是无益的，就像电脑一样，对不对？电脑不管你是个小电脑大电脑，只要软件输进去一样就一样啊。灵魂是重要的，你们要相信耶稣的话啊，耶稣的话句句可信，我句句都相信。我为什么相信他啊？有很多东西是科学不能证明的，对不对？我还是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为我死。所以首先神来到人间是先活出他的爱，然后用他的爱，用他的人格做保证，保证他的话。哈利路亚！你知道，如果神不是爱我，就像一些大法师就会说，一点都不关心我啊，我干嘛听他的话啊？耶稣神首先是爱，然后是话，啊，首先是恩典，然后是真理。所以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第一个是有恩典，第二个是什么？有真理。先有恩典，后有真理。没有恩典，真理就让人死。啊，你知道恩典就是爱吗？爱让人活。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也要先活出爱，然后再去说话啊。你如果没有爱，你说的越漂亮，哼，后果就什么越惨。你说这个人说的真好啊，这个干的真差啊，这个嘴上真甜，心里边真狠。基督徒要像基督一样，愿意为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他的话就句句千金，我相信他的话。然后第三点，他怎么表明他是神来到人间呢？就是活出了行出来了神的能力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上帝来到人间要行出大能啊，这是第三点，这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活出大能啊，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哑巴说话，聋子听见，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让风浪平静，把水变成酒。我发现耶稣在世上行了好多神迹，圣经 四福音书记载了几十件，这几十件神迹奇事哈，可以分三类。一类属于人，我们人身上的，就是医病啊，对吧？这个是让你健康啊，什么病只要他一说就好，一摸就好，这是神的能力啊。当然耶稣来不是做医生的啊，不是来医治我们肉体的，但是他为什么医治好多病人呢？是为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能力啊。这是人界。还有物界，物界是什么？就是自然界，它可以让风浪平静，它一句话说住了吧，停了吧，大海的风浪就停了。它可以把水变成酒，就是它可以不仅掌握着人界，而且掌握着物界。第三，它还掌握着灵界，它可以赶鬼，被鬼附身，那些坟墓里面的鬼见了它都跪下，吓得跑，哀求他，至高神的儿子，鬼都认得他，因为鬼属于灵界嘛。耶稣是圣灵感孕所生，他们都认得神的儿子，啊，人不认得，鬼认得，所以耶稣他的确是有大能力的。他最大的能力就表现在他的来和他的去，他来无影，去无踪，啊，他来的时候是处女怀孕，没有经过婚配，啊，就坐胎在玛利亚身上。他走了之后呢，没有留下尸骨，升天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你们知道吗？包括你我，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只有耶稣，他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啊。这个当然有人说，就是这个来无影去无踪，处女怀孕，死而复活升天，叫我信不了，这太难信了，这怎么可能啊？都一个处女就能怀胎啊，死了以后什么都留不下就升天，你为什么不能信呢？是因为你用人的眼光，用人的常情常理来看神，你知道吗？用人的眼光来看，处女当然不能生孩子了，对不对？但是你换个眼光，神如果是宇宙的创造者来了，他当然可以了。如果他也像我们一样非得结婚才能生孩子，那叫神吗？对不对？我常常讲，我们人呢，有时候不讲理，我们觉得我们很讲理啊，但是你不讲理。我们等的就是神，我们找的就是神，可是等神来了，行了几件神迹，你说太神了，我不信。你们想过没有，如果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啊？一般人都会的哈。你信耶稣干嘛？死了以后不能复活，烧成灰了，谁不这样？你信耶稣干嘛？我们要信，就是信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神；要信，就是信那位不结婚就能生孩子的神。否则的话，你信了个结了婚会生孩子的，你信他干嘛？你也会呀。你信了一个死后不能复活变成灰的，你信他干嘛？还有，我跟大家讲，你说是处女怀孕生孩子容易啊，还是宇宙大爆炸容易？你想想，宇宙啊，整个这么大的宇宙，包括我们太阳、地球、月亮，包括我们的人的这些生命，都从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 singularity， 一个数学点，砰就爆出来了。这是不是比玛利亚生耶稣更难呢？玛利亚生耶稣，不管怎么着，他有个玛利亚呀，啊，这个宇宙大爆炸从啥都没有，无中生有，突然就啥都有了，那不更神奇吗？嘿，这叫科学。那耶稣这个处女玛利亚生耶稣，那不叫科学。你现在看看，我告诉大家，现在最新的一些科学发现，比圣经记载的神迹还要神得多。你们相信我的话，我是学哲学的，我学了半辈子哲学，我很理性的，我站在这里讲话，你们听我也不糊涂，非常理性。如果宇宙有神，他一定来找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找不到他，对不对？这是第一，他知道我们找不到他。第二，他看我们这么，我们人类找他找得好辛苦啊，他怜悯我们，应该来找我们，对不对？所以第三， 他一找一个准儿，他有能力找我们。为什么？因为他造了我们，在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样是他不能做的。这话合乎逻辑吧？在我写的一篇文章里，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这话合乎逻辑吧？在我太太炒的这一桌子菜当中，没有一样菜是她不能炒的，合乎逻辑吧？在我女儿垒的这个积木里，没有一块是她不能垒的。同样，在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儿是她不能做的，合乎逻辑吧？所以上帝来找我们是非常容易的。他怎么找我们呢？他只能用我们看得见的方式，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情感来找我们，那就是道成为肉身，神成为人，进入人间，我们才能看见他，听见他，我们才能接触他，我们才能理解他，所以他就成了人。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宇宙的道没有道成理论，没有道成神学，没有道成教义，他道成了一个生命，耶稣基督活给我们看他的爱，行给我们看他的大能，说给我们听他的话。啊，你知道耶稣多么奇妙？就这2000年来，他改变了人类历史。你们知道2008年是怎么来的？是公元2008年，就是耶稣降生2008年。圣诞节是他的节日，复活节是他的节日。啊，基督教文明的国家都是现代化的民主的国家。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去留学、定居、拿绿卡的都是基督教国家。我很少有人，我看到有人中国人排着队说我去印度吧，啊，或者我去回教国家，去伊拉克排 ，no， 全美国、加拿大、什么欧洲，实在不行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全是基督教国家。你不知不觉已经受了耶稣的恩惠，已经被他所吸引，你都不知道，这都是信耶稣的啊，这样的文化。所以耶稣2000年来啊，已经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当时就知道，他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他很恳切的，他说啊，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可以到我面前来。他很谦卑，你说按照他的身份，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才30岁出头，连学堂都没进过啊，人们凭什么到他面前来俯伏在他的脚下称他为主啊？凭什么？所以他说，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到我面前来，因为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我今天讲给大家听，耶稣到世上来的确是神成为人的样子，好让我们认识他。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我讲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知道宇宙有神，没有一个不想认识他的，因为他会祝福你，他会给你人间做不到的事，他帮你做到。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啊，我问到一个朋友，他不信耶稣啊，在北京，我说如果上帝宇宙的主来到你的面前，你向他要什么？他毫不思索地说要钱啊，因为他做生意一直赔。后来我说你要多少钱，我说他会给你没错，但是你还得死啊。突然他恍然大悟啊，我要长寿。我又笑了，我说你再长寿我最后也得死啊。他就怎么想都想不到要永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人呐，我们的想象力都受到我们自己的限制。他就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是宇宙的创造者，不是布什总统，不是比尔盖茨有钱有势，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可以给你无穷的祝福，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到世上来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永生，是永生。当然以一个得了永生的人，今生就活得不再一样。一个有永生的人，今生活得非常潇洒，拿得起放得下，对不对？反正我不死嘛，我跟你们争什么？等你们死了全是我的啊啊！说耶稣讲了很多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好难做到啊，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啊，借个人钱不要想还， 谁能做到这个呀？但是如果你得了永生，当然很容易了。打右脸跟他左脸打吧，打打就你就不打了，你就死了。你很多事情，耶稣是站在永生的立场来跟我们人生讲话的。你进入永生，你今生活得非常的美好，平安喜乐，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什么事都不在乎。不，最大的敌人不就死吗？死就死吧，死是好事啊，我到永恒我的父那里去。所以基督徒死的时候都叫追思礼拜，啊，追思礼拜都唱赞美诗的，啊，唱着歌走的，唱着歌上路，不是流着眼泪的，啊，到神那里去啊。所以这个耶稣到世上来是可以给我们永生的，啊，给我们今生的力量，永生的盼望，啊。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耶稣来了不是让你得钱财得名利啊，也不是仅仅给你健康。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你再健康你还得死。那耶稣医治了好多瞎子，你知道那些瞎子后来还得瞎，耶稣让瘫子站起来，那个瘫子还得倒下去。耶稣圣经上记载说，耶稣为什么做这些事啊？记这些事是要让你们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好叫你们因着信从他得生命。什么生命啊？永恒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那才是要紧的，要紧的。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全家信了耶稣啊，大概十几年了。我信耶稣16年了，我太太15年了。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他的恩典，他的真理，他身上的大能就活在你家里，就活在你身上，这是最真实的。恩典就是神的爱，你会体会到神对你是何等的爱。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感觉到你的呼吸是神的爱，阳光是神的爱，雨水是神的爱，啊，你看到花了草了云了鸟啊，你都觉得这是神的爱，你不觉得这是死物了，这是什么纯自然纯物质？ No， 那里边有精神，有神的爱。然后呢，你每天祷告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都感觉到神的爱，啊，感谢神呐。当然呢，你认识了神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是个人。什么意思呢？你就会谦卑下来，你就会认罪悔改。以前呢，我跟我太太是打架打得很厉害的，啊，我是学哲学的，她是学经济学的，都在人民大学啊读研究生，啊，那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争吵，结了婚之后就打，啊，那个打得很厉害的。我那个时候，我那个脾气坏得一塌糊涂。当然后来我才发现我是遗传我爸爸的那个精神分裂症，啊，病态，病跟罪是连着的，毛病毛病嘛，毛病就是罪，啊，我爸爸那时候曾经把我们家的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我呢把我太太最喜欢穿的裙子啊用剪刀剪得一条一条，啊，就那个犯罪的那个症状都一样的，都是弄成一条一条的，啊，那才过瘾，啊。我爸爸那时候打氯丙嗪呢，打那个镇静剂给他，啊，我后来也是没法控制。后来我的丈母娘就跟我太太说离了吧，离了好，这种病治不好的，啊，我自己也是后悔，每次发作完了以后就后悔得不得了啊。这个但是呢，过两三个月又发一次，就是病，完全是病态。那个我母亲跟我太太说你就忍着点吧，我忍他爸爸忍了一辈子，啊。我太太就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忍的，啊，在北京真的是没法过那日子。我还有个弟弟哈，我弟弟也是这个毛病，啊，这真的是遗传，啊，这个。但是我跟大家讲，信了耶稣之后，神就把这病医治了。怎么治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每天读圣经祷告，跟弟兄姐妹们敬拜赞美神，得到教会里来过信仰的生活，我的心就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灵充满，那么我的心就越来越柔软，啊，越来越柔软，就好像神的灵啊进到你的里面去，神的灵可以穿透你的细胞骨髓，神的灵可以进入你的 DNA 密码，改写你的遗传基因，神可以做的。那个算命先生啊，只会算你的命，不能改变你的命。神可以改你的命，这叫神。啊，所以真的感谢神，我就变了。 啊，就这信了耶稣以后就再也没有发作过，啊，16年、17年了，只发作过一次，啊，那一次是神让我发作的，就是我信耶稣不久，我太太他们我女儿来到美国跟我团聚嘛，那也是美国国务院帮忙，啊，最惠国待遇，作为一个条件把他们弄出来。他来了以后，他不让我去教会。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饭，啊，我说明天一块儿去教会吧。不行，他说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去跳蚤市场买便宜东西，啊，而且他不让我去。他说你看你来美国2年多了，啊，一点出息也不长，也不读个学位，也就天天跟教会那帮人混，啊，人家都是功成名就了，啊，就是不也不让我去。当时我就非常生气。我就一拍桌子，就是那个发作了嘛，一发作一拍桌子，那个盘子碗噼啦啪啦全掉地上去了，吓得我太太倒退了3步啊，小声说你不是基督徒吗？啊，这三个字啊，基督徒这个名字啊，一进到我的心里，我立刻就清醒过来，就是圣灵立刻就进来啊，我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以后，我立刻就笑眯眯的说，我说我刚才让你看一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子啊，他，所以我说那一次是上帝让我发作，啊，然后呢，他就再也不阻拦我，第二天老老实实跟我去教会，呵呵，啊，是感谢神啊！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认自己的罪，啊，以前呢，我跟我太太是认对方的罪，我看他的毛病看得真清楚。啊，就结婚以前没看出来的，结婚以后全看出来了，啊，外人不知道的我全知道，啊，哦，那个看的那个透，他同样对我也是这样，啊，两个人彼此挑毛病，为什么夫妻变仇人呢？那个街坊邻居反而没事了，为什么越是身边的人越是受伤害呢？就是因为彼此不宽恕、不饶恕、不接纳，老是希望对方完美。这就是人的问题。我爱我的太太，所以我希望她可爱。她如果哪里不可爱，我希望她改正。她改正不了就吵。所以一切是因为爱而来。因为我不爱我的街坊，所以我对她也没要求。我们俩也不吵。所以每次两个人都觉得很委屈啊，我是不爱你才这样的。我如果不爱你，我干嘛要骂你啊？所以你看这个，所以原来是那个痛苦就在于什么呢？每个人都是认对方的罪，免自己的债，结果一起痛苦。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就反过来认自己的罪，免对方的债，一起享受神的爱。啊，认自己的罪，我发现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说：“主啊，看我身边的人的罪吧。”每一个人跪到神面前都是认自己的罪，因为神就像光照亮你的污秽。你一跪到神面前，神立刻就显出你的原形，你顾不上别人了，啊！每个人都对付自己，就以前我在学校做点好事儿，我就写在日记上，啊，我觉得我很不得了，啊！但是现在我做多少好事，奉献多少钱出去，晚上还得认罪，还是我不配。你知道这个认罪真是万能钥匙啊，灵丹妙药。你在家里边夫妻两个。只要有两个人都向神认罪，两个人就和睦相处。每个人认自己的罪，啊，认了自己的罪，就容易包容别人的罪。所以神让我们到他面前来，啊，认罪悔改，叫重生得救，就是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从认罪开始。感谢主，我们信主，这十几年来夫妻在一起啊，就是发现啊，就真最后真的终于发现哦。我太太配给我是最合适的，啊，那个原来老师说瞎了眼怎么找这么个人啊，甚至想我当时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人的，选择那个打架的时候，但现在就意识到哦，神把他配给我是最好的，因为在他眼里啊，我的这个一点毛病都逃不过的。所以我就发现信了耶稣也是发现我太太就在我身边，就是为了让我成圣嘛，啊，你稍微差一点他就指出来，他一指出来，一过去就是吵架嘛。现在我就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看有个人提醒我多好，就这样。这十字架的爱，什么样的爱呢？就是爱那不可爱的，他不爱你，你也爱他。我就想想，如果我们夫妻之间只要有一个人有十字架的爱， 有耶稣那种爱，我们家里就非常好，一定非常好。你们知道十字架的爱是什么？就是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还爱你，你爱别人去了，我还爱你，而且我还可能为你祷告，我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那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他如果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他不会去爱别人的，所以主啊，你赦免他吧。如果有一个人是这么爱的话，哦，那个打不起架来的，你会把他赢回来，你会把他的心夺回来，啊，如果两个人都有十字架上的爱，这个家就是天堂，非常好，什么心理辅导，什么劝告都没用的，你非得有这种十字架的牺牲的爱才可以。所以我感谢主，我们这个家，如果不是信耶稣，我们早就破了，早就原来本来就破碎了，啊，本来就破碎了。但是如果不是信耶稣，我女儿肯定是单亲家庭的，啊，当然感谢主也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西方。如果留在中国，啊，我也信不了主，现在也被污染了，啊，也就变坏了，啊。我女儿也是，我女儿到美国的时候3岁多，一来就进入了教会的幼稚园、教会的小学，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她每个主日到教会，周间也有他们的青年团契。感谢主，真是神带领，一步一步的，从来不离开神，不离开神。她5、6岁的时候经常做噩梦，我们就跟她一起祷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3口一块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一块背那个主导词，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那个祷告词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每天都这样背的。哎，一祷告完了，他就不做噩梦，不祷告就做噩梦。现在看起来是神在逼我们哈，逼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跟他每天睡觉之前祷告，一直这么多年下来。后来上大学了。他现在是哈佛的3年了哈，那个他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3个人还是这样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很自然的还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还是一起背。甚至有一次在电话里，他说他有压力很大，让我跟他妈妈一块跟他用电话祷告，我们3个人就在电话里祷告。等祷告完了以后，不约而同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3口人一块背这个。那时候眼泪我都流下来，我说孩子这么大了，20岁了，啊，还是小时候养成的这种敬虔的这个习惯，还是对神这么敬畏。你知道这孩子就特别好管，你做父母哪能老跟着孩子呢？哎，神老跟着他，与他同在。我们做父母的话常常说错，即使说的对，我们也有时候做的不好，但是神的话句句都是像灯一样照亮他的路，照亮他的心，啊，感谢主，信了耶稣的人，个人蒙福，家庭蒙福，后代蒙福，而且圣经有应许啊，啊，信他的人呢，是那个祝福是直到万代啊，一代一代的祝福下去，祝福下去。因为神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神就是专门做人，做你做不了的事儿，那叫神。啊，专门做出乎人意料的事，那叫神。我们中国人说这件事儿神了，什么意思啊？啊，出乎你意料，你理解不了。那么如果信了神，啊，让神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就很多出乎你意料的，啊，都是好事儿啊。神从来不咒诅人，神都是祝福人。有人查过，圣经里面有6000多个祝福，都是 positive， 全是正面的，不像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对孩子这么笨呐，这么傻呀，这么没出息呀。神从来不这样说，神说好孩子，我爱你，永远是这样。你看圣经里面话，永远是你不要惧怕，不要软弱，到我这里来，你会应有尽有。神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圣经啊，神的话是我们一生的祝福。当然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啊，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祝福。如果你不到耶稣这里来，你不奉耶稣的名，你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最后都是说奉耶稣的名祷告， In Jesus name，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啊，神 我们天上的父必然祝福我们，因为我们人，我回到我的开头讲的哈，我们人跟神本来是隔绝的，我们人跟神本来是不相通的，那怎么办？那就是耶稣成了我们道路，成了我们的中介中保啊，他既是神又是人，他用人活出来了神啊，那我就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桥梁。凡是奉耶稣的名 in Jesus name 祷告，神必然垂听。我特别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们这一生都有这样一个福分，这么一个福气，就是你能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向宇宙的创造者，向那位要爱你要祝福你的祷告，因为你以前跟他不相通，但是现在你借着耶稣可以与他相通。耶稣说神呢是灵，是灵，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他是灵，你怎么样才能跟他相通呢？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在耶稣里就可以跟他相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你个人，你夫妻，你的家庭，你的后代，神都会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是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与他相通。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我们知道万有万物都是出自你，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今天我们聚集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把我们聚集到这里来，你要把一个更大的祝福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的爱。主，我感谢你，感谢你拯救了我，呼唤了我，谢谢你拯救了我的全家后代。我今天也求你的圣灵，求你的爱，求你的光在这里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不管是基督徒或者还原来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今天你的爱都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这一生也需要你的爱，这一生的路上需要你的光，需要你搀拉着他们的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主啊，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爱，你在我和我家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我恳求你今天也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里。主，谢谢你，我现在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感动的，愿意到耶稣这里来的，愿意领受他的祝福的，愿意接受他的爱的，我请你向他举手，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不好？举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我都看见。还有没有？感谢主，神都看见，举下就放下。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啊，先不要发任何东西，先不要发那个弟兄先不要发任何东西，哎，先不要发任何东西。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安安静静的领受神对你的敲门声。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凡听见我的声音就打开心门的，我就进到他里面去。你愿意接待耶稣吗？他当年生在马槽里，今天他要诞生在你的心里，你愿意吗？圣经上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今天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愿意敞开你心灵之门接纳耶稣，好使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我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都放下，我都看见，神也都看见，神也都看见。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凡喝了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涌出永生的江河。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中行走。是的，耶稣是我们的神，他站在你的面前， 他要祝福你，他要保护你，他要一生一世直到永生永世缠拉着你。你心里如果有感动，请你向他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除了刚才举手的这些，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你们不要拒绝你心里的感动。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上帝的爱临到了你，那是你得到祝福的时候。你要顺着你的感动向上帝举手，因为上帝是灵，他需要你心灵和诚实的敞开。我最后再问一遍，除了刚才那些举手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我奉耶稣的名，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上帝举起你的手，好不好？最后一遍问，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犹豫，感谢主。还有没有？神等着你，神要祝福你，他也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今天要给你，好让你也活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所有刚才举起手来的，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有感动的朋友，你都可以跟着我做下面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心里就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谢谢你赐给我的一切，特别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生命之主。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谢谢你愿意接纳我，赦免我，愿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你凡是这样做了祷告的，你就相信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的心灵跟神已经相通。你们回去以后呢，我建议你们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开始读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一会儿跟教会他们弟兄姐妹们要。我建议你们先读新约的前四篇，就是四福音书记载耶稣生平言论的，然后你再读整本圣经。那么第二件事就是祷告，你自己去跟神祷告，奉耶稣的名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室，关上门，求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垂听，必然报答。所以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需要交给神啊，把家庭的需要，把孩子的需要，把配偶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各方面交给神，让神来帮助。第三件事就是参加团契教会的生活，因为神的爱是通过人与人的爱表达出来的。这三件事你如果你做了啊，神一定会祝福你。读圣经，祷告，参加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团契教会生活，很简单的，这样的人生就是有信仰的人生，神必定祝福你啊，好不好？最后我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只要唱副歌就好了，唱那个副歌。弟兄姐妹会唱的我们大声唱，特别是唱给刚才这些愿意接受神的爱，愿意到神面前做他儿女的啊，唱给他们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已经得到，好不好？我们先唱一遍这个副歌啊，给有调吗？可以快一点。快一点哈，好。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好，下面我们再唱的时候，我请刚才所有你们举手跟着我一起祷告的，或者你没有举手，只要跟着我一起心里边有祷告的，我希望你们到前面来，我会奉耶稣的名给你们祝福，请你们带着祝福到回到家中去，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你们就走出来，教会弟兄姐妹那个陪谈的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出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好，请你们到前面来，到神面前来领受祝福，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祝福。
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还有没有，请你们到前面来，我知道刚才有很多举手的，到耶稣这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请你们到前面来领受神的祝福。今天神要把那最大的祝福给你，把最美的祝福给你，让你的人生有信靠，有力量，有帮助。还有没有，有感动请你们到前面来，不要犹豫啊，这是你蒙福的时候，这是最美好的时候。我们再唱一遍。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今天你已经认识他。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今天你要信靠他。还有没有，有感动的到前面来，顺着感动到前面来，来领受祝福。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你看见了，你的儿女站在了你的面前，他们原来并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们，你按照他们的名字呼召他们，今天他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父啊，我就恭恭敬敬地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以后他们的生活你要亲自来保守，不管是他们出他们入，你与他们同在，不管是他们睡着醒着，你都赐给他们平安。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后代，你都要祝福，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身体，你都要祝福。主，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子，你知道他们需要你，你爱他们，要爱他们到底，你要把那各样的祝福一样一样都加给他们，好叫世人看见以后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天上的父。主，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祝福，这样的交托，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唱一遍这首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我们在唱的时候呢，我请这些弟兄姐妹跟陪谈弟兄姐妹是到这左边这个有一个房间，你们如果需要圣经跟他们要，需要什么个人祷告的事项，告诉他们，让他们帮你们祷告，好不好？你们可以在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到左边那个门开了吧。啊，那个门开，弟兄姐妹可以带他们过去。好，我们一起来唱的时候，你们就过来，陪他弟兄姐妹带他们过来哈。
这一生最美，
你们可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好不好？教会陪他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带他们往这边走，好不好？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好不好？到这边来。 走在高山深谷，好不好？请你们往这边到。
我知道他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你们进，带他们进去好不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为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请坐。好，我们非常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能够有这样听福音的机会，好不好？因为时间也晚了，这些有带朋友来或者你的亲人今天决志信主的，你可以在这门在前面等他们，因为那房间很小，我们希望能够留下他们的资料，然后以后跟他们联络，继续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也准备了一些茶点在后面，欢迎你留步，好不好？能够多认识一下我们教会，有机会这个礼拜天欢迎你仍然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跟弟兄姊妹认识啊。好，我想基本上啊，我想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哈。我们还有远弟兄他带来了